傅老师再次举手，请我解释使用刀叉的顺序。在黑板上，我画了一个摆桌的示意图，我解释汤匙和甜点匙有何不同，沙拉用的叉子和主食用的叉子如何区别。我描述怎样切割牛排，必须要左手用叉，右手拿刀，然后在切好的最后一刻把叉子换到右手。听起来很复杂吗？我问全班。
是的。
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说，看看旁边的人，就照着他们做。如果你做错了，我差一点就说也没有关系。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。成功的关键是正确的举止，这是整个课程的核心。随心所欲这种做派是属于美国人的。那天的课以练习劝酒而告终。如果你的经理有点醉了，你得接过他的班，傅老师说，严肃的口吻仿佛在说情况紧急之下需要你迫降一架波音747似的。他又重温了一遍划拳和猜拳的规矩，然后他让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来练习。学期过了两周，一个女孩来到教室后面我坐的地方。我从没有见过她在课上发言，她介绍自己的时候害羞得脸红。我有种感觉，自己成为了某人自我提升计划的一部分。她名叫蒋海燕，脸蛋宽而漂亮，表情轻柔，五官线条柔软不分明，染成赭色的头发扎着一条马尾辫。她16岁，在伟益达的流水线上工作，因为他的父母没有钱再供他和他哥哥同时上学。
我觉得我和哥哥两个人打工的话，我更容易生存下来，因为他很近视。
我们见面不久后一起吃午饭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
所以我骗我爸妈，跟他们说我不想再上学了。
他的哥哥现在上大学，学设计。他这种儒家自我牺牲行为背后，掩藏着希望成功的强烈企图。通过一个在伟益达工作的表姐，蒋海燕找到在流水线上组装无绳电话的活。培训的第三天，老板要找一个自愿在生产部工作的人。蒋海燕不知道生产部是干什么的，但是他大胆地举手，心想这应该比乏味的流水线工作要强一点。在生产部，他对老板谎称他在东莞另一家厂里做过文员。你做过多久文员？老板问。
一年，
蒋海燕说。那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厂里来做普通工人？老板盘问他。压力激发了他的口才。
我想在这个行业发展自己，
蒋海燕回答说。老板分配他去检查成品，一个月后他被调到仓库，用电脑记录工厂材料。他的故事跟我听说过的所有出来打工的故事一样，通过大胆的自我表达和说谎，他升职了。因为当时他才16岁，蒋海燕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。
在厂里大家都叫我陈华，
她说，
只有我的表姐和两个好朋友知道我叫蒋海燕。
用别人的名字叫你不奇怪吗？我问她。
现在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，
她说。
在厂里我是陈华，当有人喊蒋海燕，我得想一下才能反应过来，这就是我。
他的主动性很强，他已经上过一个电脑班，还在宿舍的走廊里锻炼，保持身材。他随身带一本英语短语口袋书，以便在业余时间学习。
很高兴认识你，好久没见，久违久违。
我们吃完饭告别的时候，他回到宿舍看一本从厂里图书室借来的关于推销的书。他的梦想是在办公室里当一名秘书。 课堂上从来不谈道德这件事，学生们学习办公室的世界如何运转，并运用学到的知识一路说谎，骗到他们本不胜任的工作。如果这种诡计有用，事实也常常如此。事后无法避免的是给以前的老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一个星期日的上午，我和邓老师一起坐出租车去拜访一些学校，他的电话响了。你好吗？他说。生产力协调吗？好的，比如说一个工厂有三个生产区，每个生产区每个月能造10000台电视机，这就是生产能力。如果其中一个生产区已经满负荷，但还需要赶订单，那么它可以和另一个生产区协调，借用一些生产能力。下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挂掉电话之后，他告诉我一个以前的学生刚刚找到工作，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干，也不想把自己的无知暴露给同事。我有些学生一两年后还在给我打电话要建议，他说，老师不会直白地告诉学生们不需要诚实，这就是生活的现实。我和邓老师比较熟之后，问了他这个问题。找工作面试的时候，我说，女孩们经常被问起她们有没有经验，她们说有，但事实上没有。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题，邓老师倒毫不避讳。是的，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？我教给他们工厂的细节，这样他们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回答了。但是他们在说谎，我说。是的。要是他们不想说谎呢？这取决于他们自己，邓老师说。但是太老实的人会被社会淘汰。后来我从他的学生而不是邓老师那里了解到，智通学校贩卖假文凭，每张文凭外套一个软皮塑料壳，就像一些姑娘随身带的廉价相册一样。一张伪造的大专文凭要花60块钱，而中专文凭的价格大概是一半。正规教育在东莞不受重视，但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它有多么一文不值。6月初的一个夜晚，陈英穿了一条黄色长裙和一件相配的上衣来到班上。她就是在第一场咨询会上发言的女孩。在此之前，她和其他姑娘一样穿牛仔裤和运动鞋。今天这身行头是在宣告她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她辞掉了厂里的工作，每周有3天去人才市场，希望找到一份文员或者销售助理的工作。就像邓老师说的，没有必要紧张，他告诉我。事实上，我挺喜欢参加面试的。之后的一次课，陈英穿得更刻意，半透明的浅黄绿色蕾丝边的纱裙，白色长筒袜，高跟鞋。上课前，我看到另一个班的女孩走到陈英面前自我介绍。陈英站起来和他握手，两个人聊了一会儿。我从没见过打工者这样同陌生人握手说话，甚至城里人也无法做得如此挥洒自如。中国人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，如果有人不是他们已知世界，家庭、同学或同事的一员，那么通常的反应就是不去睬他。我北京的朋友们在聚会上简直无可救药，只要他们认识谁，就一直跟谁待在一起，就像一个飞行编队的飞机，牢牢锁定他们知道的唯一位置。白领班强迫学生从小团体中挣脱出去，在其中，每个人都必须做一次自我介绍，演讲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。我和你们一样。对于一个开讲自己故事的人来说，这有点搞笑，甚至不太真实。但也许只有先确定自己是这个团体的一员， 一个年轻女孩才能获得离开这个团体的勇气。当陈英那天站起来和陌生人握手，她让我最先想到的是美国人。学生们终于解除了对于公开表达的恐惧，开始抢着回答问题。他们主动和老师打招呼，跟我说话，大家喧闹而健谈，彼此都是朋友。但是该要脱离这个群体的时间也快到了。现在女孩们互相打招呼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去过人才市场了吗？去过的人讲述他们在那里的经历，就好像刚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游历归来。那里的人们冷酷无情，盘问不休。他问我，如果你试着推销给客户，但是那个人拒绝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说，碰到这种事情很正常。面试的时候，他们问我，如果三部电话同时响起来呢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说，我会把所有的电话都接起来，看看哪一个最重要，先处理哪一个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